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航，欢迎来到 15 Minutes with Hang。 我是一名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的领导力教练，工作中我帮助客户提高领导力，产生更大的影响。生活中我专注于个人成长，内在探索，希望可以通过播客创造一个真诚开放的空间，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无论你身在何方，正在经历什么，当你打开播客收听节目的那一刻，我们就产生了链接，希望给你一些启发、思考、慰藉、陪伴。节目里见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Podcast。这是一个后加进去的开头。节目当时录制的时间是美西时间3月7号晚上8:30左右。国内的时间是3月8号中午12:30左右。我的录制地点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曾和 Rio 的录制地点是中国浙江舟山，所以这又是我们三个一起唠嗑的一期节目，又一次的大团聚。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可能听过之前我们三个一起录的一期节目《同理心》，没有听过的欢迎大家去听，那个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的线上见面。这期和那期节目不一样的点在于，上次那期节目我们还是列了提纲的，还是大概有一个主线的，而这期的节目可以算是无主题聊天的盲聊，就像他俩平时做节目一样，想到了一个什么，两个人坐下来打开录音设备聊天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录播客的过程。因为我平时做单口，所以很少有这样的体验，哪怕是请嘉宾来，更多的是一个去分享经历，我们来提问的过程，很少有大家一起就某一个话题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尤其是盲聊，尤其是这种即兴发挥的聊天，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新奇的体验。第二个，我觉得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是，可能我们对彼此都更熟悉更了解，整个聊天的过程思想碰撞的更加的剧烈，更加的多，更加的流动，感觉对话更加的顺畅。当然他们两个在一起经常这样，两个人认识有很长时间，我似乎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立刻被他们包容了进去，所以觉得是非常的开心的。聊完之后我们都觉得是同频的人在对话，但同时我们又以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话题，让我感觉到我们都有自己的第一反应，或者是自己的 default， 我们习惯用某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然而在彼此对话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松弛，所有的人都是非常以敞开的状态去面对别人的观点和态度，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智慧，并把这些融入到自己去看问题的角度中，所以可以说是由一个小的点出发，最终给它画成了一个非常五彩缤纷绚丽美好的画面。这期播客其实起因是因为我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我稍微去想了想，但是少的都不足以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期播客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我也没有让自己去想太多，因为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和他们两个一起探讨，一起碰撞。而曾和 Rio 基本上是我告诉了他们这个想法，甚至都没有告诉具体的想法，而是一个点，他们就和我一起上线，大家就开录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趣新奇的体验，我觉得也是一期非常丰富多彩的播客。想再次感谢曾和 Rio， 他们两个是这样两个让我在任何时间节点觉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发一个消息，然后我们立刻就可以坐下来去说话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感谢我们可以一起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感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同时他俩又承担了这次的剪辑工作，他们说是双剪，比我一个单剪要快。我相信我们之后还会一起录播客的，下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活给承包下来。感谢他们，感谢自己，感谢这个空间。不多说了，大家听节目吧。
好，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盲聊。
对，
我们今天聊，其实你俩基本上不知道，我算是不能算是知道一点，是我发起的这个提议吧。 我想找你们两个聊的原因也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想法，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好像不足以做成一个单口的 podcast 一期节目，因为想法好像是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思考，但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很成熟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跟别人聊的好处就在于哎，我可能说一些混乱的想法或者提一些问题，哎，就碰撞出了一些想法，然后聊着聊着我们有可能会得出来一些结论或者更加有一些思路吧。所以也是为什么与其说哎，我没有自己去录这一期，想找你们两个一块来聊的一个原因。然后又说了一堆零碎，每次一开头说一堆乱七八糟没用的，还没有引出主题。
没关系，我会给你剪掉的。
好，随便剪随便剪。就是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因为我每周都会花一定的时间算是哎总结一下上一周做的一些事情啊，以及自己的一些感受。我刚才提了两句，就是说我们之前住在三藩的时候嘛，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就是那个猫的主人家条件不是很好。我们算是其实做了很多调整去克服困难，就他们没有暖气，虽然三藩比较暖和，但是其实温度也是比较低，就是几度到十几度出头，然后网络不好，然后没有洗衣机，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算是也我们已经做到自己可以调整的比较好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吧。然后但是隔了一周等我们过来之后，我再去回看那一周的经历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确实是跟我正常状态下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去比较的话，我自己的这个 productivity， 我自己做的事情确实是就是要少一些。其实就会让我去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push myself， 就是哎，让我去更调动自己的一些能量，让我去再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个想法吧。可能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其实我在那种环境下，我已经能就是做到了我可以做到的一种状态，就是一个 OK 的状态，可以更多的给自己一些同理心，给自己一些关照，就 let it go， 就是过去了。其实这件事本身非常小，我觉得我也没有 hang up on 这件事情。而更多的引出一个更大的思考，可以说是哎，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推自己一把，让自己再去努力一下，让自己再去所谓的成长一下，在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情况下，而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叫停，或者是说去放弃一些东西。这个很小的一件事吧，引出了一个我所谓的更大的思考，更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啊，如果要说给一个很BS 很无聊的答案，就是说 it depends， 肯定是 A 根据情况而定，根据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定。但是我又在思考，哎，起码我并不能说我想去找到一个东西让所有的情况都能适用。我觉得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我现在能想到很多，我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想到了很多，有没有一些东西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判断。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的引发点。我不知道你俩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肯定是可以继续说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跟这个相关的想法以及例子。如果你们现在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或者是不好去切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一开始的这个 initial reaction 一个反应。
我感觉我在现场听听韩录播客这样。
对
对，这个话题就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说当时你在那个一个餐厅、农场、
那个、老奶奶
打工，对对对，有那个老奶奶在，然后你在那里卫生条件或者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好。我记得你说在那个淋浴的地方你连站都站不了，然后很多特别艰苦的条件会让我链接过去。
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还在问才，我说如果说今天是你，你到了这样一个农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你是会很好的去修炼自己的心性，然后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依然要让自己过得很开心，还是你会选择说 no， 我要换一家，我即使说我在这个打工的网站上面的信誉会变差，我也要离开。当时我就有问过他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好像跟你今天要聊的这个点三号也是有一点相似的。然后我又想继续听你往下讲，因为我想知道你更多一些想到的例子，然后后面我们再继续深入的聊也可以。
嗯，好啊。当我想到这个话题吧，当我想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继续或者什么时候要停， 出现我在我脑海里，其实是在 coaching 里面经常说，就是哎，我们什么时候能成长，我们其实是 go outside of our comfort zone， 在我们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去成长的。所以我脑海中出现就是两个圈圈吧，里面这个圈是我们的舒适区，但外面有一个圈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区域。我觉得难的地方其实是在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这两个区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起码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难的地方是在这一点。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说，哦，我们走出了我们的舒适区，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安全的区域里面，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哦，我们觉得不安全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正常的去行动了，但是并没有那么舒服，它可以让我们去成长。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两个的边界其实是很难去界定的吧。我其实想到的例子就是天天的天天都能经历的跑步，或者是我去锻炼，如果我去坚持或者我硬去坚持，在我自己的体力没有达到或者是我没有训练到一定强度的时候，我就是会受伤，它已经超出了所谓的这个安全的范围。但是如果我要练速度也好，或者是我要练耐力也好，它就是需要比我舒服的这个地方要多出一些来。但是你要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所谓的身心合一，就是哎，我身体上和我的心理和我的各方面都知道这是一个临界点。但很多时候跑步的时候我两种情况都有过，就哦，我 headstrong， 我觉得我肯定可以坚持，我就去跑了，结果我真的就受伤了，花了很长时间去康复。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说意志薄弱，或者是在那一刻你就是希望能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你立刻就是心跳减慢，你就可以呼吸匀速，你就立刻所有的痛苦都被释放掉了。但那一刻你又去回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再坚持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再 push myself a little bit harder， 让我可以更好的去成长。我其实始终就跑步跑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还是很难去拿捏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的，就是这是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吧，以及去说，哎，到底我们是去坚持，还是到底我们是去停下，可能跟刚才 Real 说的这个切入点不太一样。
没关系，我们聊到哪算哪。
是，
刚才你在讲跑步的这一段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来的感受是，我觉得这个边界或者这个安全的边界的平衡，它其实有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身体层面的，第二个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其实这两个层面很难拿到一起去讨论，因为像你跑步这件事情，有可能你觉得我意志上我还可以再跑，但是我的身体上已经受不了了。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之间它是有一个不同的阶段的。就比如说我们认识学习很多佛法，你一开始就知道了很多最高知见，然后知道了你可能在静坐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会接受到什么事情，但是你的身体并没有转化，没有跟上你的脑袋，很多时候是你的脑袋先走了，身体跟不上，所以他们两个的节奏不一样，会形成一个拉扯。我需要去 push 我的身体达到跟我的意志力一样的程度，他们就会有撕裂感。我刚才听到的是这样的状态，就是脑袋归脑袋，身体归身体，这样去理解的话，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一点。
我有类似的体验是刚才航在说跑步的时候，我想到我最近在冥想，就是我是常冥想，现在一天可以的话我希望是两小时，但是单次做两小时我坐不住，然后我就把它拆分成早上一小时晚上一小时。但是最开始做一小时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是有一个钟的，我常常知道现在做了多久，知道大概还要等多久，就当我去想这个时间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我已经立了一个目标，我今天坐下来就是想练能冥想一小时，我怎么现在半小时就已经开始觉得在记挂时间了。然后我又会想说，为什么我今天想要去坚持这件事情，如果当我想要去坚持的时候，我就又会停下来问自己，我在坚持什么。在这个冥想中又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的念头，就我有对自己的预期，比如说我希望自己要做两小时，因为我觉得冥想两小时是足够的练习时间，是更好的。当我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会拿那个两小时来要求自己，说你本来立了一个目标，你想要这么做，但你现在怎么就达不到了呢？然后我又往后退了一步，我在想说，我最初其实做冥想就是想要静心，它是一个很自由的方式，如果我现在不想做了，我其实可以不做。如果我在思考它是不是要坚持的时候，这件事情反而对我来说好像 失去了我最开始做它的那个意义。我做冥想并不是为了去坚持冥想，我是为了去体验冥想，去享受它，去感受它。
所以你在说的是你在锻炼你的身体，或者你在锻炼你的意志的时候，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起心是什么？如果今天我就是想练出肱二头肌，那我忍多忍一点是一点，对吧？我练出8块腹肌，我多抬几次是几次。但你今天说我是来享受健身，我是想要健身带给我一种很愉悦的感觉，你这样反而是跟他背道而驰了。
因为岑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能 resonate 吧，因为其实有一点跟跑步比较像嘛。哎，跑步是为了锻炼身体，但是同时，尤其是我在，比如我报名了，我要去跑个马拉松，或者我要去跑个半马，它同时在锻炼身体之外，又多了这么一层，哎，我就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双重存在的吧。就我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外界的东西，那肯定就是了，就是哦，那我就是锻炼身体，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都会这样吧？就哪怕其实现在我没有在为某一个赛事训练，但是我跑之前我还是会想，就哎，我今天跑5公里，就是很自然的有这么一个想法，而不是说我今天跑累了就停下。好像这个不是一个，起码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一个哦，我今天要跑5公里，然后我肯定是希望自己会享受这个跑步的过程的。但是跑步的这个过程中，肯定就是会有哎坚持不了，或者是难受，或者是没有那么舒服的这么一种状态吧。所以我觉得肯定最理想的是身心合一。但是就比如刚才 Real 说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身体和脑子并没有那么的合一，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如何它能更好的去沟通，才能让它合一。
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你在一开始跑步的时候，你会设一个5公里，这个5公里其实就是他们平衡以后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锚定点，或者我们说它算是一个锚定的里程数。但这个里程数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双方妥协以后来的。身体大概之前我有跑过1公里，跑过2公里，跑过3公里，脑子呢也看了你1公里的时候多累，2公里的时候多累，3公里的时候多累，然后你一下子脑袋里面会出来一个5公里。其实这就是一个平衡的结果，然后他也知道你大概承受力在5公里，所以你脑子里面会出现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好像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边界，那个安全舒适圈，它大概范围有多大？其实你是脑子跟心中间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在那里的。
是。
那存的2小时呢？
我是这样的啊，现在比如说我想要出来，我在记挂时间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去体验我现在在体验什么，就会平衡到自己的感受上。如果是你跑步的话，我可能当我在想我现在呼吸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去体验呼吸，就会去体验那个难受的感觉它是什么。然后除了这个难受的感觉还有什么？
他去看待这个问题，处处是以内心的感受去衡量的，他永远是在起心的那个状态。所以如果打坐的时候，我就要去。沉下心来去关注我的打坐，我的状态。如果现在偏离了这个静心的状态，我就把它拉回来。他的所有状态是为了享受这个打坐，他的出发点是没有说我坐下来，我就是要坐上2个小时，我要成道。他如果说记住自己的初心，就会不断把自己拉回来到这个地方去。但如果今天我不像他，我没有这样的初心，我今天就是一个初学者，然后我也不知道打坐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我就是书上看了说要打坐2小时。然后我就去打坐2小时，每天在那边坚持的话，也有2个路径是可以走的。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今天做到了2个小时，我觉得整个人已经到了我的临界点了，但是我在内心告诉我自己说，不行，我要再坚持多一秒是一秒。书上说了，这次你做2小时01秒，下次就可以2小时02秒，就是这样一秒一秒叠加的。对啊，我过了365天，我就可以增加365秒，我就是这样精进的。这是一种方式去让你的。你训练你的意志力的同时，训练你的身体。那还有一种反过来的方式，我也看到过，就是今天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在2小时，我在极限快到来之前就停掉，就是我在1小时50分、50分的时候，就你感觉极限快到了，我就停掉，在你的身体还没有出现抗拒反应之前停掉。然后下一次你就想起来这个打坐的时候，你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还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还会想再去做一次，就会让你维持在那个兴趣点，然后让你慢慢慢慢，也是一种方式，就是让你的多巴胺来驱使你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两个方式都是蛮有意思的。
我以前会觉得会太严格对自己，比如说我想要冥想，如果我只做了3、4次，我就不做了，可能会对自己产生一些评价，比如说我这个人不太容易坚持，对一些事情还没有多做几次，我就会放弃，觉得没有兴趣。但现在我可能 focus 更多的一方面是发心跟初心，我会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会在过程当中去寻找很多的方式。一定要做两个小时或者做不做两个小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打坐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我怎么去解决它。我可能今天是用这样的方式，我明天会用其他的方式。其实我想跑步也是一样的，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
你会想办法让这两个小时变得有意思。比如今天同样是跑步，我要跑两个小时，我给自己设立一个游戏规则，或者给自己设立一个这个城市的某一段区域的景区打卡跑酷，就类似这种，让自己这两个小时变得更丰富，更加想去参加，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我换过很多种，我也换过背景音乐，然后我发现有一些音乐我是觉得特别投入的，好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会很短，我就会去听他们这样的音乐。在那个时候，我不会说一定怎么样的形式会局限。如果我在冥想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想象一些东西了。然后我就让自己去想象，我觉得没有说一定不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它就是属于那种，你今天非得吃素了，我就会把素菜做得很好吃，比肉还好吃，就是这种。
你们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比如说我们说 no pain no gain，就好像有一点算是不能算打破吧。就比如说，其实我设的这个假设是基于我们的成长，其实是需要一定的不舒适。我刚才跟你们说啊，这两个圈圈，其实我觉得我的基于的假设是这个嘛。但是你们刚才说，哎，好像让我去质疑这个假设，哎，我们的成长是不是必须要经历不舒适才能成长？就是这个所谓的走出舒适圈才能成长，好像这个是一个经过很多科学论证、很多人亲身体验，就是被反复证明、反复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好像 default 就是我们自己都会认为。我们要去尝试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东西，我们才能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嘛。就因为像你们两个刚才说，比如 Real 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刻苦，然后我们就是要去 push 自己，可能我们可以成长。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因为你刚才一说那个，其实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吧。就比如说，哦，我就要坚持两个小时，然后我明天到两个小时，01、02、03，因为其实时间 versus 说陈刚才说的。哎，我是更多的从我的发心去讲，我觉得我们一味的去强调坚持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是经受到一定的这种压力的，而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再去支撑，时间长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我刚才想到的一点吧。然后另外一点其实就是去质疑，那如果。哎，我们不一定经历所谓的难受才能成长。就比如说曾说，哦，那我现在就把素菜做得很好吃，或者是我调动其他的一些方式，可能也是去坚持了，但是它并没有那个痛苦的过程，它并不一定不舒服。我刚想到的这两点吧。
舒适圈这个我也要说，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大家会不断的被提及。当希望你去挑战一个新的任务或者一个新的职位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想去做，他们就会说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如果你一直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你是不会有成长的。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听到这种，跟我这样沟通的方式，我内心是有点排斥的。我还跟 Real 讨论，我说。为什么我待在我的舒适圈做我擅长的事情，这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而为什么我可能去做我不那么擅长的事情，那一定要叫做突破舒适圈呢？
在职场的话，你会不舒适。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舒适不舒适，以及你做什么是舒适的，是由别人定义的，是由你的领导他希望你去做什么工作而定义了你现在是不是舒适。同一件事情，有可能你现在做他觉得是舒适，明天做他跟你说你这是不舒适的，所以这是你真正难受的地方，因为那个基点不在你自己心里。因为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舒适圈。在哪里是什么？他自己没有形成这个价值观以及自己内在的体系。很多时候，这个舒适圈，像你说的是科学家论证以后跟你说，你一天必须要工作8个小时，每周要休息2天，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天要吃3餐，然后过了很久以后又出了一本书说，其实你只需要工作4小时就好了。你就会开始混乱，你不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 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去定义成功的？那我坚持了这么久，我坚持的方向到底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会被自己坚持过的成本绑架，你觉得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那这个方向如果是错的，那我以前的坚持算什么呢？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为了之前的付出而继续坚持，很难下决心去审视自己坚持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说痛苦的时候，为什么曾可以把很多素食做得很好吃？是因为痛苦是可以被转化的，就是你来定义这件事情是痛苦的还是开心的。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我吃到一盘素菜，曾觉得很好吃，我觉得不好吃，事情没有变，变的是我们自己对食物的分别心和判断。如果今天他打坐2个小时，他觉得很累，我打坐2个小时，我觉得很舒服，很开心。是打坐2个小时本身也没有变，但是在他那边是定义是痛苦，在我这边定义是快乐。所以每个人对痛苦和定义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我对所有的事情，我都是充满着感激、感谢和这种包容的心态，那在我的这个世界里面就不存在痛苦，那就没有所谓的圈内和圈外，只有一个圈圈，或者没有这个圈圈。
因为其实都是一个，就比如说啊，所谓的舒适，或者是所谓的安全，所谓的痛苦，其实都是很个人的东西嘛。就是啊，你的痛苦、你的舒适或者你的安全，肯定跟每个人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把它 rephrase 成另外的东西，比如说啊，那你跑步上气不接下气，心跳180，这个东西是不是痛苦，对吧？肯定我们普世的都会说啊，这就是不舒服的，这个是我不舒服的一种状态。或者用，假如说职场公共演讲。就是这个是很多人的 nightmare，大家都会害怕，都会不愿意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去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去给一个很长的一个 speech，或者让你做一件其实你很看重，但是你原来从来都没有做过，算是挑战你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这件事情是出于一个你的本心，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其实就不存在刚才说的，哎，这个到底是别人强加给我的，还是我内心想要的东西？抛开这一点不谈，这，哎，这确实是我想做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或者是说啊，我要去给这么一个演讲，我会很紧张，起码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定义里面，这个都是一个不舒服的事情。你说痛苦不痛苦？可能痛苦这个词可能有点严重，就是都是一个走出他们舒适圈的事情。但是刚才 Real 说的，你好像让我有一点想法的是说，哦，我们所说的 no pain no gain，我们现在大多数语言里面就把这件事情定义为痛苦了，或者我们大多数的语言里就把这件事情定义为不舒服了，它反而让我们在思维上就会觉得，哦，我们就应该难受，或者是我们就应该紧张，而不是说。我们如果用一种换一个思路，或者是我们更多的去想一些比较有创新、比较好玩的想法，让这个体验本身去变得更好。哎，我们依然成长了。哎，站在这个大的舞台上去给很多人去做一个讲座，或者是啊，我又所谓的坚持了，完成了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内心去把它转化，会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好。就是刚
对，
才这是你说的那个让我想到的。
哦，我这里补充2个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件事情，它可以是痛苦，可以是快乐。今天蓝色大家都定义它是忧郁的，你看了它是忧郁的，但我觉得蓝色是很温暖的，蓝色就变成温暖的。如果今天我觉得下雨天是让人觉得很阴郁的，看到下雨天，我内心就觉得哇，今天又是非常沮丧的一天。但有一些人觉得哇，下雨好好啊，就滋润了万物。我也觉得下雨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天。这是一种我刚刚有讲到的一种大家在普世价值层面上的一些不一样。但是我刚才忘记补充的一点是，你再回过头到个人层面，就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讨论的其实是个人层面，并不是说大家都认为是痛苦的，我一定要把它认为是快乐的。而是在我内心，我就是觉得好的上气不接下气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不是说今天我学习佛法或者我练打坐冥想，我看到别人苦行僧，他们是怎么一个一个台阶扣上去，跪扣到布达拉宫的，他觉得这样是一种朝拜，我觉得这样是一种痛苦，一种身体上的痛苦。但是我需要用他的理解和意念加射到我身上，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刚才我反思了一下，我在讲那段话的时候，落下的就是这一点，会让我自己也觉得我有一种在以我的标准来凌驾于所有人的标准之上。那你如果回到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命体，你自己现在的感受， 不管它是粗的还是细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感受。就像我们最近在看中医一样，什么是养生？其实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你自己今天吃了什么东西，有让你舒服，有让你不舒服。你今天跟什么人聊天讲话，你会觉得开心；跟哪一些人聊天讲话，你不开心。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到你自己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到底是3公里我觉得很辛苦，还是4公里很辛苦？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去感受到你自己？你今天喜欢这个颜色，或者你喜欢这道菜，你喜欢这个运动，你到底喜欢它什么？你跟它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交互？你跟它之间有哪一些更细微的一些感受？你自己是能去感受的。我今天不舒服了，我知道；我今天很开心了，我知道。而不是把一些外化的理论也好、概念也好，都加射到你身上，然后变得很迷茫。我觉得回归到这个点，是你自己要先有这种感受力和觉知力，这个是现在大家有时候会遗忘掉的能力，所以会觉得找不到那个边界在哪里。
对，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从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或者是说虽然很大，但我觉得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吧。我说就是从走出舒适圈，但是在安全的这个界限内。但是其实刚才聊到，让我感觉到的是，这些都是很个人的东西嘛，就是这是你的安全，或者是说这是你的舒适。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说，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的舒适的到底是在哪儿？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安全的是在哪儿，也是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是很难去判断的。就我其实听到你们刚才说，尤其比如在职场，别人用他们的标准来强加给我们，我觉得刨除这个不谈，就是我们是忠于我们本心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界限，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你们觉得是什么东西帮助你慢慢的去感受到这个界限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通过碰撞，其实对，哎，我是去尝试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其实超出了我的安全，或者超出了我的舒适，有的东西在这个之内，我是去慢慢摸索这个边界，让我可以更好的感受到这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当然你对这个东西的感知能力也是会越来越强的。因为刚才好像聊到，其实很重要的一步是去了解自己的这个边界嘛。我不知道从你们的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些例子也好，是怎么去慢慢摸索出来这个东西的。
我以前好像是从擅长跟不擅长来分配这个边界的，就比如说一件事情，我做这个是经常做，我很有经验，然后我觉得做起来很轻松，我就会把它划到我很擅长的一个舒适圈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不是特别喜欢做或特别不是爱做，技能上面比较生疏，我就会把它划到不安全的那个地带，因为为了这个我可能要突破一下自己，或者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演讲，我指的是工作上，这个要是有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不想做。但是呢，今天因为是工作没办法，那行，那我就去突破一下。我以前是在工作上是这样分的，但是好像你刚刚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在我生活当中是没有舒适圈跟不舒适圈这样一个圈的地带了，就是所有的事情在我这里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当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可能最多把它会认为是可以被解决的某一个问题，我就去解决它，然后解决了之后就没有存在所谓的舒适或不舒适，好像就是这样被我合并了，就在潜移默化中。但我们是在过程当中也有看了一些书，比如说像之前的《当下的力量》，然后我们在过沉浮实验，过沉浮的生活。最近我比较多的是在看一些佛学方面的书。好像慢慢的发现，以前我们会想很多，比如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应该做的，这个是不应该做的。就像舒适圈跟不舒适圈，好的跟坏的，喜欢不喜欢，好像慢慢他们都被消融掉了，就这么合并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世界，它没有分别。我记得上一次去海边，Rio 有一句话挺打动我的。当你有一念天堂，就会产生一念地狱嘛。如果你觉得这个海很漂亮的话，那意味着在这一刻就会有一个跟这个念头相反的另一个不好的念头会产生。所以事事要平常心，你今天不执着于欢喜，然后你也不会执着于痛苦。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快乐的感觉，那么无常会带你走向痛苦。 是，就是这样子。 就没有了。
因为你现在在修分别心嘛，你在修慈悲心，所以你现在的角度讲的是这个，但是不一定大家都是能从这个角度上去共鸣的。我觉得像航刚才说的那种，他怎么去感受这个边界呢？是今天我跑5公里，我超累了，我整个人倒下了，我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我从这里知道了我的边界在这里。所以你有时候想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你付出的这种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它也有一层意义是能够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我可能每天坚持看书，坚持看书，然后不停的输入，不停的输出，这样的状态，我到哪一天我觉得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了，那你大概就知道你的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其实很好的方式，能够在你的身体、你的心理都不是真正的被伤害的情况下，你像是给自己建了一个安全的训练场，训练你自己在里面成长，有这种感觉，自己给自己打怪升级的感觉。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像曾说的这种方式，你如何在不需要这个虚拟训练场的情况下你去升级。他讲的这个呢，就是你在这些问题出来之前，你在字典里拿掉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定义。当你没有这个定义的时候，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就不存在。所以在他这里，他没有安全区和不安全区的这样的区分，因为他的字典里面很干净，他现在字典里面拿掉了痛苦，拿掉了快乐，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平静。
是的，
这是两种解题思路。
就上一次我忘了是哪一位看到哪个老师在分享，他说就像我们可能听到鬼之类的词，你会产生一些恐惧嘛？看鬼片，你一听说要看鬼片，很多人都觉得哇，鬼片好恐怖。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鬼，然后他没有恐惧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他也不懂什么叫恐惧。今天他看电视就是漆漆黑的一片，有一个穿着很奇怪的，长得像人或者是长得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他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他可能还会笑。
就是贞子从电视机里面爬出来了，小朋友不会害怕，因为他不知道那是贞子，他不知道鬼片要让人害怕。
对，当时我听到这个案例是非常触动我的，我就会回去再想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也记不起来，就是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它定义了，也会忘记掉是我定义的还是社会定义或者是谁告诉我的。但是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坚固的，好像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够让我把这些想法去转变，但是你又回忆不起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它什么时候产生的以及它怎么产生的都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怎么把它放下。你要把它放下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去训练自己达到刚才我们聊的这个，你能感知到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训练出你的那个感知力。
是是，
其实这是殊途同归的。当你想要提前预知到你的边界在哪里的这个感受力，是需要你通过训练你自己的静心，
同时要拿掉一些东西。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去区分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真的愿意留下来的，我的标准，我的价值观，有哪些东西可能并不是我的，是我妈妈给我的，别人给我的。我身上会背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我最初好像一直在放很多事情。拿起来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自己，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吗？我的想法背后是我是曾这么想，还是妈妈这么想，还是说我以前别人给我的评价是这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今天我要重新训练我对蔬菜的感知力，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放下。以前我不吃青椒，那我就现在放下我当初为什么不喜欢吃青椒，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我吃过它哪一些味道不喜欢，通通都放下。以前我不爱吃黄瓜，那这些也全部都放下。然后你重新去没有差别的去吃香蕉、吃苹果、吃梨、吃黄瓜、吃什么青椒，然后全部都
还是青椒
以你现在的这种比较沉浸的心去感受每一样食材，然后你重新给他们一模一样的机会去感受他们，去消除你对食物的分别心，这就是一种修炼。等你消除完了，你放下了对食物的这些分别以后，你发现样样食物都很好，每个食物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你不会觉得青椒就特别冲，黄瓜就太凉，不会有这些概念。对你自己来说，这些食物都是一种礼物，每一样都很好，每一样都有自己的样子。
我明白曾想说的这个意思吧，就是当曾 去说，哎，现在他所谓的舒适区和不舒适区的这个边界已经没了吗？可能在我这儿就觉得，哦，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我没有去评判，或者我没有给他贴一个标签，他是这样的，或者是他是那样的。如果是一个所谓的问题，我就是去解决问题而已，就不把它用这个来界定，或者是来去分类了。就是当时给我的这么一个感受是这样的。我现在也没有想到其他的例子，就比如还是用这个公共演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很多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在我们舒适圈之外的这么一个东西。陈刚才说的就会让我觉得，给我的感受是，哦，与其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不舒服，或者是说，哦，这是我需要去成长的东西，可能他根本就不去区分这件事情，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想，哦，那我为什么要去做？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体验？可能更多的是还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去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和本意，所以也就不存在舒适或者是不舒适。但是我想说一点啊，就比如说还是这个例子，哎，哪怕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演讲，因为我有一些东西我想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很多人可以能够有思考、有启发，就是所有的初心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依然无法让我不感受到紧张，就是紧张是生理反应。我面对比如好几千、好几万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紧张感。可能我们会去把这种紧张感给它贴一个标签，哦，这个是不舒服的，或者是这个是我需要去提高的，这个是我现在做的不够好的，我需要去成长的。但是生理上的反应就是很正常和自然的一种东西，我觉得。曾说的这种哦，出自于内心的去，没有评判的去体验、去感受这件事情，但同时会有这种生理上的不舒服，就是心跳加快、手出汗、忘词儿，或者这种不是那么愉快的感受，还是会出现的。
我其实前面你在讲公共演讲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象到自己现在如果去面对一个可能很多人的演讲，我依旧会紧张，然后我也会心跳加速，我脸会红。但是呢，我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这些反应，不会觉得它正常或不正常，或者是一定强调我紧张。我上台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这份感受。我可能一开始做完介绍，我就会说我现在好紧张。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很想冥想，我也会跟大家说，我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进行30秒的一个深呼吸？或者我也可能会很幽默的说，我现在很紧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我嘛？然后我现在心跳很快，看我脸已经红了，会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在表达，而不像以前，我觉得紧张是一种只能自己解决的方式。我很多时候会把这种紧张也当做是今天演讲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可以表达给大家说，哎，我现在很紧张，但是我依旧很想跟你们分享，就怀着这一份紧张，所以也许我一会儿会忘词，我想也应该没有关系。
你把这份紧张稀释掉了，然后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在更多人的承接下把它融化掉了，有这种感觉。
然后在内心的感受，我自己用的一些方式是我发现，当你把恐惧说出来的时候，它就不恐惧了。就当你把紧张说出来的时候，紧张就没有了。
我这么理解。开头讲到边界要怎么去界定，说到了几种你去感知自己边界的方式。然后你这种感知边界的方式呢，是你在边界来之前，你把边界融化掉了，或者在你这边根本就没有边界。同时，那你也是要去成长的，就是说，在你这种如果没有这个虚拟的训练场去训练你自己的话，你自己要怎么成长？我今天知道了你的这个想法，我知道可以在字典里面没有评判心，没有分别心，没有痛苦，没有快乐，没有紧张。但我今天上台了以后，我还是很紧张。我有可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马上生出一个比较机智幽默的智慧去化解它，那我怎么办？我还是要面对这个东西，就是不会因为今天我跟我自己说没有鬼，贞子就不见了，贞子还是朝我走过来了，那我怎么办？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这个是更多人现在生活中面临到的问题，要不然这些话在大家的生活里就会变成不痛不痒的话。当然，我这个就是答案了。答案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以马上变成那个样子，没有这个快捷方式，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吸收知识， 然后把这些东西应用在你生活的其他方面，等有一天你要去演讲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去化解它。
我刚才还想到，我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情绪，如果起来的话，我会有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就是我在看我紧张。其实你在看自己紧张的时候，你往后退了一步，你会有一些更多的方案出来。但是当你陷入紧张的时候，你是没有的。其实紧张本身，它并不会影响到你，真正影响到你的是你在紧张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办法。这个是我自己的体验。然后每次当我现在生活中有情绪啊，或者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陷在事情里了，我就会停一停，可能会想一些办法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最常做的就是打扫卫生。当然，如果是公开演讲，其实很多时候会用呼吸的方式化解紧张。其实真正有用的不是呼吸，有用的是让你能够从那个情绪里面稍微出来一下，后退一步。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了。从当你还没有办法放下紧张的时候，你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放下紧张，那我上台演讲很紧张怎么办？这是一个无效的问题。等你真的能够放下紧张，你自然那个能够放下紧张的你就有能力去应对这件事情。所以你就像在说，如果我爬到山顶去的话会怎么样，但其实你到了山顶，你自然就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样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你爬山的过程中就消失掉了，但是这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如果我们回到一开始说的，这个事情是分精神跟身体两个层面来说的话，那像身体层面，如果我今天我已经有了你的这种不去区分它的这个能力，但我还是会跑到5公里的时候我就跑不动了，我就倒在那里了。所以在身体层面就是会跟心灵有这样的 gap 在那里，就像我打坐，我坐在那边盘腿就是会麻会痛，我就是会到2个小时我的脚就不行了，我就得起来，不然我的膝盖可能或者我的腰间可能会出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又回到我们中间说的，你怎么去感知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了。如果你的心这个时候成长的比你的身体快，那他就要学会去关心你自己的身体，但前提是心要先成长起来，因为你很难让你的身体成长起来去带动你的心。当然也是可能的，比如说你进行一些断食或者饮食上的调整，或者一些身体环境居住环境各方面的改变，能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亲近，让它自己能够分辨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这种状态也是可以的，但是在现在就比较罕见嘛。所以转化的更快速的方式还是你知见上的转变，精神带动身体，然后精神关爱身体，然后两个人一起协作嘛。
陈刚才说他会用的这些做法，因为其实有一些我是尝试过，比如说我很紧张，我可能就会说出来，哇，我现在好紧张啊，好像说出来就像 Real 说的，这个东西就被稀释掉了，或者是哎，我去呼吸，或者是我去做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调整吧。但是就你刚才说的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就正好今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今天我是去看了一个，不能算是讲座，他们算是 conference， 就是有很多 speaker 今天在讲，然后都是在 coaching 这个领域的，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人很紧张，就是这个紧张是你可以通过屏幕感受得到的。而且让我觉得有意思就是陈刚才讲的这些和这些人的对比，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陷入在那样的一种框架思维中吧，我们觉得哦，我们上台就是应该光鲜亮丽，或者是我们就应该自信满满，我们就应该呈现出某一种状态。所以当时你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再去掩盖自己的紧张，或者是他们想要彰显出自己很自信的样子，而反而这么做会让他们更加的紧张。而比如陈刚才的那些做法，或者是我之前也会用的一些做法，不管是说去带动底下的人，然后或者是我们想出来一些更有趣的方式来化解这些，其实是恰恰相反的，我们就是去 own it， 我们就去承认我们的紧张，或者我们就是去告诉大家我们的紧张，而不是试图去掩盖它，反而让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什么了。因为其实今天听到不同的人在去做演讲，有的人肯定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很自信，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是讲过1000场1万场的，就是他们功力很高，可以说是他们就是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非常表里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另外有一些人可能你能觉出来他们紧张，但是他们可以更 巧妙的去化解，或者是他们哪怕有一些磕吧，但无法掩饰住他们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他们在台上还是能表现出来更真实的自我的，而另外有些人可能就是去掩盖，就这些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曾刚才说的让我想到的一个最分支的这一点就是说，哦，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可能我们不把上台紧张当成一件所谓的不应该的事儿，或者是很羞耻的事儿，那我们可能就更好的去承认这件事情，或者是反而能让我们放下包袱，可以去想到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去让它化解掉。
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在预期里面产生的，
就是你今天上台演讲，你是希望大家认可你，对，你有个预期，希望自己讲得好，希望获得大家的赞许，希望获得大家的掌声。但如果今天反过来，你是希望大家能从你这里获得什么，希望给予别人什么东西，不把自己能够留下一个好印象作为一个预期去的话，一切就会变得更简单一点。
是是，Rio 刚才分享的角度就相当于我今天去做一次演讲，我的初心是想给予大家东西，还是我想问大家索取？索取的那种是我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我希望今天这次演讲是能够非常成功的，大家会对我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全新的看法。其实看你是出发点在自己还是在别人那里，
如果在别人那边你就不会紧张了，因为跟你自己也没太大关系。
我觉得其实起码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有吧，倒不一定是说对自己的认可，还是自己会对自己有一定的预期，就哎，我肯定是去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收获，大家可以有思考，但同时反馈就是立刻的，就比如你说了一句话，有的时候哎，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或者大家都是各种给你打在 chat box 里面各种回应，其实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哎这块说的不错，其实哪怕我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立刻就是反应过来了，生理上的反应，哦，我可能就会哎比较开心，或者是哎我问了一个问题底下鸦雀无声没有人理我，你可能心里面就会咯噔一下，虽然我还是关注在他人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的非黑即白吧，就哎，我确实关注在他人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完全不带预期，或者是说别人对我的反馈好像我刀枪不入，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起码我现在还是会被这些东西在当时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就是传说中的交感。
那我有一个感觉是，其实真的在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会跟这个预期有关系，很多时候预期会跟结果做匹配，但其实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预期，我依旧在这边讲，依旧会跟他们互动，其实你讲的内容可能还是这一些，然后最后也是得到这样一样的反馈，是会这样的。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预期跟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没有关系啊，预期是发生在过去的，那结果是发生在未来的嘛，然而你活在当下嘛，他们三个都不可得，就是这种感觉。你其实只要 focus 在当下你自己的状态就好了。
我现在是一边说一边还要想要记住我想要说的其他点，然后说着说着就把那些点全都忘了，但是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Real 你说的那一点老早之前了，因为你说好像比如说像曾这种啊，我们现在没有舒适，没有不舒适，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从字典中摘除，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空白的这么一种状态，不带任何的评判去看待所有的事情。但是哪怕在这种状态中其实是有成长的，因为好像一开始的界定是说哦，我们在安全区、舒适区、非舒适区，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下，当我们更好的感知自己，我们可以成长。但好像是说哦，曾这种是另外一种去quote-unquote解决问题的路径吧，但是其实我感觉到还是有成长的，因为你还是在那一刻去化解你的焦虑的情绪，或者是你去化解你的紧张的情绪，你还是在去挑战自己，你还是在去做一些你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只不过它并没有用原来那种舒适区、舒适圈之外的这种界定来界定成长而已。Real 你刚才说的那个让我想到了这一点吧，就是说 哦，所谓的 no pain no gain，或者是说用舒适不舒适来界定成长，在现在我们的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它可能只是定义成长的一种方式之一。在没有评判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挑战自己，我们依然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我们依然可以得到成长。
我理解了，是这个意思，就是
互相解释吗？
我今天是带着一种我要如何成长的方式，我去做了一个演讲。你把其他东西都拿掉是这样一件事，就是我去做了一个演讲。但如果今天我是不带任何的评判心，我也不去思考演讲本身是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也去做了一场演讲，两件事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本身没有变嘛。其实会让事情会有不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评判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这里让不同的事情产生了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前提是，曾并没有说我今天不去参加这场演讲，他还是去了，所以这个前提是这件事情你都去做，你有行为上的付出。
我想到那个我们最近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在原来也发生过。
什么事啊？
就是我们电动车小区里面。楼下是不让停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又划了一块区域出来说这里可以停。然后我们原来呢，电动车如果停在那个地方，它没有划线的时候是不会被拖走的。我们去年遇到过一次，就是你早上起床，电动车不在了，整个小区找电动车，非常非常生气。对，因为它那个划线呢，就是今天贴上去了，明天可能又撕掉了，然后大家又还是会停在那个位置，以为不会被拖走，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物业。他们是怎么去想这个东西，也没有具体的通知嘛。 是的，然后我们呢，本来一直想着他们会把车拖走，我觉得对小驴来说，他受的感受不太好，所以我就答应小驴，我说我会把你停到地下车库去。结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大家都停在那里，我们就想，那这边应该是按规矩是可以停了，我们就停在了楼下。昨天起床的时候又是满小区找电动车，但是这一次的体验就跟上一次不一样了。上一次我其实内心会觉得，像小区的保安为什么老是要把电动车拖走？他们设置的规矩就非常的不符合人性。既然大家都想停这里，那你这边直接划出一块区域就好了，而且拖之前也不来问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昨天呢，我跟 Rio 就两个人在小区，先去按照他们的轨迹，然后去小区外面找了一圈，发现没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问门口的保安大哥，我说电动车被拖走了，有可能在哪里？然后保安大哥就跟我说可能在哪里，我们就去找，发现又没有，然后又在地下车库去按我们那个电动车解锁，后来很远的地方听到了我们电动车解锁的声音，去找，其实比上一次找电动车还要困难，但是整一个过程我跟 Rio 没有去责怪保安大叔，然后也没有去责怪小区怎么不合理，但我们两个人在想的是，我们下一次还是把车会停到我们自己的车位上面，这样的话，保安大哥他也不需要这么辛苦要把车拖走。
我在这件事情里面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找我们的驴的时候，我路过家旁边那条路，我可以看到今天的阳光，可以看到树木，我可以看到鸟在那边叫，我还是能感受到周围场域的这种状态，温暖的感觉。但如果说是上一次，我会觉得，哇，好生气！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他们这样设置不合理，他们怎么样执行才是有效的？他们现在这样做无用功，保安也很辛苦，我们也很辛苦，他们应该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流程跟规则？在那个状态下，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里，我感受不到身边所有美好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今天同样是呢，半个小时倒车的时间，我可能所有的周围都感受到了，但上一次我只感受到了愤怒。
对，然后我们俩还一边说着笑着说：“哎，今天保安怎么没有把车停在这里？明明这里会更方便。”结果他拖到了一个更远的地方，但是离我们更近的地方，你就会觉得他们也是有为我们考虑的。然后有时候很多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工作，他就是听于命令而已。这件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不像上一次，其实你找到电动车了，你那种生气的感觉、不满的感觉，你还会停留一会儿。像 Rio 说的，你也感受不到风，感受不到今天的阳光，看不到天气。我可能在做下一件事情的时候，回到家一想到保安，我就又生气，又想起早上的事情。
对，你也感受不到身边这个人，他陪你一起走在路上的这种快乐，他陪你一起找电动车的这种感动，你可能都感受不到了，然后就是怀着这种悲愤，这个是区别。 这就会让找电动车这件事情变成今天很多很多事情中的一件，它没有很突出，然后也没有让你觉得很低，低到你不想再想起它，它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跟任何事情都一样。这可能就是今天说的没有边界感的感觉。
对，我开始就想说，咱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
我就想说，其实我们刚才在聊你看待紧张这些事情也好，其实很多东西，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一个电动车的例子，很多时候都是你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个角度，有 A 面也有 B 面，像舒适圈跟不舒适圈，它是一种看待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舒适圈或不舒适圈，他只是觉得这是我擅长的，这是我不擅长的。有些人觉得这个是我需要去锻炼的，这个是我现在还没有学会的。但其实都是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也正是因为这些角度，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鲜活的，可能会跟我们产生链接的东西。事情本身不会跟我们产生特别深刻的链接，往往就是能让我们停留很久的是情绪。你当时是怎么经历的？其实停留下来的是这些。然后在我看来，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情绪是从你的念头、你的思想、你看待事情的角度的一个综合体。
对，你是有能力选择你的情绪的。
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就是我现在可能看待这件事情，它是很生气的，也可以转，它并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子的。
过几年看，可能觉得小事一桩。
是，就我们现在在经历某一件痛苦的事情的时候，那个痛苦是非常非常真的。就像我前几天牙疼，我觉得那个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真实。你在这个时候再怎么想，我现在要立刻结束痛苦，可能都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它来了。那如果它真的来了，我就去感受它。
是啊，就像一个3岁的小朋友，你要把他手里面的玩具抢过来，他觉得你把他的世界都抢走了，但你不会这样觉得，因为你30岁了，所以你就觉得玩具你要就让给你好了。但曾经这个玩具对你来说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但你成长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它会变得更小，你的包容性会更大。
对。
这太有意思了。刚才 Real 说啊，我们在找电动车的时候，前一次找电动车的时候，唯一能想到的，然后就是各种愤怒，或者是应该怎么样，他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去解决。在那一刻啊，我们就是非常集中在这件事情嘛，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而一方面是啊，我们可以把自己抽出来，或者是说，其实当时间一推移，也让我们可以更看清楚这件事情，也就不会那么容易陷入到情绪中。但当我们在这个情绪里面的时候，哇，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真实，或者是在跑步的时候，那一刻上气不接下气就是非常真实的，或者牙疼就是非常真实的。当然，哎，你走出来了，或者牙不疼了，你停下了不跑了，或者是结束了，你好像再回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判断吧。因为其实，在那种环境下，体验是真实的啊！你走出了那种环境，或者是你更冷静下来，当痛苦消失了，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你没有在那种环境下，你可以更清醒的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当我们在那种环境下的时候，我觉得感受也是真实的。我觉得就是两者都有吧。
我觉得刚才曾举的那个电动车的例子，其实就已经回答了刚才航说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刚才讲的是两次经历，第一次经历我们是去年，是在愤怒当中，那个时候我感受愤怒是很真实的。今年我也在这个情境里面，也是去找电动车，但我没有感受到愤怒，我感受到了温暖、阳光和爱，这也是真实的。两个场景都是你电动车被拖走了，我并没有说这次被拖走了，然后我很愤怒，我回过头来说。其实我那时候也可以快乐的，而是这次我们真正做到了快乐。这是我刚才说的，从3岁到30岁的这个转变，它不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它是一种你成长了以后，你重新经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转化成为一件普通的事情。
我们再回去看之前自己经历的很多事情，都会知道我。可能有一个 A 面的我跟一个 B 面的我，B 面的我是现在我怎么想的，我也很清楚 A 面的我以前是怎么想的，但我不会去批判或评判，觉得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成熟，或者是你明明可以变成 B 的，你那个时候没有变成 B，而是我是非常理解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是会感受到愤怒，因为我确实就是愤怒啊， 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转化这个愤怒，或者说我还没有学会我可能能够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那是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看见。但现在的我看见了，因为我既能看到 A，要感谢那个时候的我有这样一种愤怒的体验，让我知道我是有愤怒这种感情的，有这种情绪的。然后我也很感谢现在的自己，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我是怎么转化过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并不是去评判当时的自己的感受，就是每一刻的感受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是成长了嘛。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哦，你们这一次和之前那一次相比，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有不同的反应，并不是说当时的感受不真实或者现在的感受不真实，只是说你们现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不一样了而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成长的。或者是说，假如说在这两个电动车之间被偷的这个时间节点，中间可能又放出来一个电动车被偷，可能那个时候说不定是先感受愤怒，但是又能感受阳光，就是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只不过少偷了一次，中间过渡的这个没了，是这么一个去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脑子中的这个所谓的比喻吧，是说，哦，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小溪。我们非常的不能说包容度非常差，就是哎，我们这个支流其实是非常细的，然后那扔进去一个石头就能引起很大的一个波澜，但是我们现在流入大海了，然后那现在扔进去一个石头其实是更容易把这件事情给消逝掉，石头还是石头，还是扔进去了，说不定还是有水花，但它不会对我们本身引起过多的涟漪了。就是我们能承载更多的东西吧，就是啊，说不定是你们可能没有感受到生气，但是我猜测，说不定有0.0001秒的愤怒的小火苗存在，但是那个东西很快就消失掉了，那个东西很快就被哦阳光就被哎陪你一起找的陈和 Rio 的互相陪伴，或者是哎你们的说笑，就是完全被其他东西给取代了。
是，如果过去一年电动车被拖了100次，我们就会有100次不同的成长记录，你就可以跟着我们每一次的轨迹，看到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会，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电动车说，我可能中间还有一个过渡，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练习的一个实景。就我虽然说我们在说练习分别心嘛，可能 A 事情练习好了，遇到 B 事情，你就还是会这样子啊。那你就在 B 事情里面再练习，就是不断这样去熟练它。对我来说，也可以理解是一种技能，新的技能。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练习练习着，就发现你的心会开阔起来。就像你的比喻是，你原来是一条小溪，你慢慢变宽变宽，慢慢变成海，但这个过程也是慢慢的。小溪很难一下子变成大海。
因为难的地方在于，如果今天我想变得不紧张，我并不是每天都有100场演讲。你不是只能在演讲里面锻炼演讲，你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去锻炼。今天遇到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锻炼的，你只有以这样的状态去，生活就会变成你的练习场。那种状态的话，你成长才会比较快。
楼上在敲锅嘛，
是的。
我非常就是 resonate 吧，因为其实也是我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轨迹吧，没有电动车被偷这样，但是比如说，哎，同样的事情原来发生了，我的反应，别人说的一句话，别人对我挑的一个毛病，或者是对我的一个误解，原来很多时候会啊，立刻火就上来了，或者立刻就想去反驳，或者是立刻想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件事情会在我的生活中引起比较大的波澜，或者哦，我会花很长时间去消化它，总是想着这件事，哎，这件事好烦啊。但是现在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经常还会有事儿让你烦，就不是 A 就是 B，就是可能原来烦的事情现在不烦了，但是又有新的事情可能让你烦。但我觉得，起码我非常有意识到，哦，我在为这件事情烦，就是我自己的情绪，我可以去观察它。就像刚才岑说的。我现在非常大的一个体会吧，就哦，我发现我在烦了，我
是，
知道我在烦，同时，哎，我可能不想让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但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会需要这么一个消化的过程啊，哦，那我可能要去消化它，或者我就可以去观察它，我现在就让它在这儿待一会儿，让它停留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定要让它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反而觉得这个还对我来说是更平静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吧。就哦，我们住的比较不好，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烦？它肯定会对我的情绪产生一定的波动。 那我希望我这三周怎么过啊？我们已经要在这儿住了，那我希望我这三周还是可以保证一个比较饱满的状态。我还是希望这三周我能更好的去体验。我还想去跟猫玩，我可能还想去，我自己也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好的经历。当然，还是有 moment 烦，还是有 moment 进来，就是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
是是是，就像有时候我们播客会收到一些评论，它可能评价并不都是正面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评价。比如今天一早起来就收到一个评论说，
忘了不喜欢我。
对，说不喜欢曾发表的很多观点。当时那个人留言是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一期播客下面，他就说说书说的还可以，但是不喜欢另外一个人一直发表自己的观点。就一早起来看到这样的评论，其实
哦，
你内心也是会有一些受影响的。你不可能
是，
说这个时候什么情绪都没有，
嗯
马上就用光和爱都化解了，这也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起来。就像有一些听友会觉得我们说话太快了，然后有一些觉得太慢了，有一些觉得你没有停顿了，有一些觉得你停顿太多了，就是大家都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心态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了这一条评论，然后你又陷进去了。用我们之前的话说，你的情绪就是你的能量，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能量就在哪里。你有选择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的情绪放在哪里，你的时间分配在哪里。过去24小时，你把你的注意力和你的能量都投射在什么地方，你未来就会在什么地方生长。
是是是这样，
所以很多事情
嗯，
你看待的角度多了，我就觉得像你拿着一个那个聚焦的放大镜。你就去把那个灰尘放得很大很大看，你也可以把放大镜拿掉，你可以看到整个房间、整个舞台是一样的。有时候人容易
嗯嗯，
陷在那里。
是。后来早上 Rio 就跟我说："哎，是个趋势，就说明我们的播客可能关注的面越来越广了。
可能就以前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听的，现在听的人变多了，是件好事。
是是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角度。是啊。然后我也说，就是我们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今天可能在写什么，今天不知道自
嗯
己到底发表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你的评论是在自己如果过去记录当中能看见的话，这也体现了你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去看自己发的朋友圈，我们所写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买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呀，并不是我。今天可能虽然是听了一
嗯嗯。
期播客，你去发表了一个评论，但你表达的是你自己。所以当你表达的是你自己的时候，我在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可惜，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表达，但可能看到的是这一些。
嗯嗯
哦，Rio 早上就在跟我说，以后
嗯，
这样的评论有很多，你是回复不完的。哦，我说说的挺对，是啊。这个时候起
对
来
啊，
做一下阳光，做一
是啊
下
是
冥想，听听音乐，然后你把更多爱发散出去给更多的人，比你把很
是是，
多时间放在这里去想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啊，我要怎么回复他要更好。 对，就突然就比较松了，就会回来。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练习来又练习去，然后一段时间可能对一件事情转得也很快。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今天这期播客怎么点题了，来吧。
都不知道咱们聊到哪儿了，然后忽然间我还想说，哇，我们这个都不知道跑到10万8千里了，然后结果 Rio 要点题。
对，因为今天好像有两三次在说我们又偏题了，我们又跑题了。这个就跟我们在聊这个边界和舒适圈是一样的，就在提醒我，我们有一个舒适圈，你没进来或者你出去了。但如果说我们不给我们今天定主题的话，我们就不会跑题了，我们永远都不会跑题，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题。这个就是今天说的，你把这个边界拿掉了以后，这个播客的本质就变了，它是一个无主题播客。都没有偏题的困扰了，对吧？
我其实也没有偏题的困扰，
我不知道你就是
可
随
能
便
有一
唠
点点，也不是困扰，总会觉得哎，我们又聊到哪儿了？其实就是自己的这么一个预期嘛，尤其是。你们两个可能进来是一张白纸，因为我说，哎，我们聊聊吧。你们两个说来吧，聊吧。然后，哎，我因为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其实无形中就给自己设定了这么样的一个预期。哎，我们要围绕着某一个主题聊，可能这个东西就会很潜意识的不停的说，哎，我们到哪儿了？好像我总是要去 keep track，然
对，
后去 make sure 我们还在这个里面。但其实就是跟今天聊的，哎，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拿掉。 那我们就是聊，我们就是很开心，我们大家就是有收获。其实从一开始就在说，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聊聊聊又把这个东西聊得可能更透了吧，就是哎，一方面可能是用这种完全不带评判的岑法，就是岑介绍的这种，我们本来就没有舒适或者是不舒适，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平常的，然后我们去尝试我们想去尝试的事情，我们去克服其中的困难，我们是这样的去成长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聊的东西吧，但你要偏要说回到最开始的那个主题，或者是偏要说我们最开始说的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去感受所谓的自己的边界，我不知道这一点咱们有没有聊透，或者说这一点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聊，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花了挺多时间在说哎，我们不去定义这些东西嘛，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两者是殊途同归的了。但我还想问你，不知道你们两个就是说哎，那如果真的我们就去更好的感受自己的边界，
我这么想的吧，我觉得就像我们录制这一期播客是一样的，就是录播客还是录播客本身，如果说今天你定义我们要录一期这样的播客，我们要聊到 A 点 B 点 C 点 D 点，然后我们要录2个小时左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结果我们录下来是一期这样子天南地北的，然后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老是偏题，然后录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播客，我们怎么可以糟糕成这样呢？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说，我们把这个边界拿掉，我们不要这个主题，不要这个大纲，什么都没有，我们本来就是3张白纸在一起聊天，不管写出什么你都觉得是礼物，都是跳出预期的东西，都是一份收获，然后很开心把这个播客发出去了。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如果今天不做一个无主题聊天，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个有主题聊天了，我们怎么样把它聊好。如果是拿播客这个主题来说，如果你有能力聊好一个无主题播客，其实你是更有能力聊好一个有主题播客的。如果今天我真的让我列出了一个大纲，然后我把自己平常看到那些案例书里面的一些想法，不要太多，我可以给你写出10000字的长文，我们在这边侃侃而谈，其实是可以做到更好，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以及要多少引经据典，然后你有多少论据，多少知识点能够让大家拿走，也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两点来说其实并不冲突，就当你会拿掉边界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怎么去玩这个游戏规则，能玩得更好。
还有一点是刚才通过跟航的聊天到现在我感受到的，就是我对于预期跟目标的看法今天有更新。我现在会觉得，如果当你会设立预期或设立目标，它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如果航今天没有预期没有目标，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次播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道门，很重要的是当你想要跑步的时候，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跑5公里，我说我冥想一定要冥想2小时，这就是一个门，有了这个门之后你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进去了之后就是你可以尝试去问问自己，我的圈子在哪里，我到底感受到那个舒服或不舒服是真实的吗？抛除开一些其他的想法之后，它如果是真实的，我真的现在身体受不了了，那我是可以停的。在这个时候你跟自己的沟通是无碍的，中间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评判标准或预期在这个时候压着你，说你今天不是说好要2小时，你为什么没有做呢，就没有那个东西，而是我去问自己说，你真的很想停吗？如果很想停我们就停。
所以结合点在你要去跑步，你要去冥想，你要去参加演讲，你要去录这一期播客，如果你这些事情都没做，什么也没发生，你也不会成长。
是，
我觉得岑刚才说的就是说让我感觉到是一个机器猫，各种脑洞，就是你说一个门，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快闪门，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所谓的立的一个目标，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去做的，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发自我的内心想要去完成的，不是外界强加给我的，说老板说你必须要去做演讲，或者是说你教练说你一定要去跑5公里，这个东西是我自觉自愿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机器猫出现，门开了我走进去了，机器猫把门关了，这个门其实就不存在了。
是，对，所以
没有了5公里，没有了一定要演讲，没有了任何这个东西，那最后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曾你说的预期和目标，就是有目标但是不设预期，就是我的目标是5公里，但是我一开始跑了我没有预期，就这个预期就消失了，然后我更多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去感受，去 跟随自己的内心，然后其实以及是脑子和心的一个协调的过程。哦，我脑子可能想让我去坚持，但是我到底为什么去坚持？我不是为了那个5公里，因为门消失了，没有5公里了，我很紧张。哎，我现在就只是去感受紧张，并不是因为什么我走出了舒适区，或者我要锻炼演讲能力，就是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
然后不知不觉你也达到了你当初想要的那个目标。
哦，是，
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对，这是我们就是生活到现在突然发现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录播客这个事情，没有一个特定的更新频率，然后没有说我粉丝要到多少，并没有任何的目标，但是你就是去做就好了，很多东西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所以在我们两个这一两年的过程中，我们拿掉的第一个词就是坚持，就在我们这边就没有坚持，所有的事情都是热爱。
是，
所以你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因为热爱所以做。
坚持总给人感觉就是痛苦嘛，就是不舒服，或者是说是有一个外界强加给你的东西，你需要一般都是咬牙坚持吧，就是是一个不舒服的东西，那其实本来就没有舒服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有紧张或者有一些不舒适的情绪，但本身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妨碍你去做，或者是并不妨碍你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你去感受这些东西。
对啊，如果说一年前我跟陈说我们立一个目标，今年要录77期播客，那他就会觉得哇，肯定要想，那我现在录到第几期啦？我们明天是不是得录？后天是不是得录？然后你会把这些纠结、担心的压力也放到播客本身去。然后你听那些播客的时候，你也会听到这期播客本来不用录的硬要录，本来很不想录的也硬要录，也会慢慢的让它失去它本来应该有的光泽。
是，
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立，但是我们去做了，去录了，想录的时候就录了。今年也是77期嘛。
我觉得自己也是，
也是77期。
对啊，主要是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甚至可能会更好。这就是可以真的去接受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不会让你变得更糟糕。
是，我本来对于77期也没有什么感觉的，直到 Rio 跟我说其他播客可能2-3年才能更新到77期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我想分享，刚才想到的是啥来着？
忘了是很正常的。
我知道了，另外一个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老师，要做自己很有趣的老师，你不要老是去禁锢自己、束缚自己、规劝自己、教化自己。就是我觉得你跟自己是要更好的去合作。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性的人，其实我是很了解自己的这个特质的，那没有必要变成层的方式或者 real 的方式，因为每个人思考方式不一样。反而要做的是，我其实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我怎么样结合到自己身上来去尝试新的适合我的方式，这个是每个人要去做的。所以我对于自己来说，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可能一直会让自己去换换方式，去尝试更多的，保持一种开放的好奇心。
关于这点我举手。关于你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老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陈他在做冥想，他去观呼吸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你要去感受你自己身体的呼吸，你要带你呼吸的节奏，但他不是的，他是属于冥想的时候，他如果想要静心，想要呼吸，他会去让身体带他呼吸，他会让呼吸来带他呼吸，而不是我来控制呼吸。然后他就发现身体可以很好的自己知道怎么样去呼吸，而不需要你去干扰他。你不干扰他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一个静心的状态。这一点也是我在他身上学习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他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是有那个能力的，你也相信你自己的身体是可以带领你去呼吸的。有很多人是会打击自己的身体，然后打击自己内心的很多想法，不敢相信自己是真正神圣的，不敢相信自己内心是光明，是有爱，是善良的，总是觉得我一定哪个部分是阴暗的，总觉得我的身体是需要我去控制它的，总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很多时候是这种内心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束缚了自己真正可以站出来的那一面吧。
是，
狗子是做梦呢，忽然间嗷嗷的叫了两声在我旁边，
他可能在认同我的说法。
我想说两点，因为你说自己是自己的老师这一点，我天哪，因为这个算是 coaching 里面比较 foundation 的一点吧。其实作为一个 coach， 我是相信客户有能力去找到他自己内心的答案的，而我们做的 工作其实是把这个东西调动出来，我们是去帮他找到他本来就知道的东西，只是因为情绪，或者是只是因为这个东西离他太近，只是他因为固有的思维方式，他无法看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一点特别有共鸣。另外，其实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在于，因为你说出了一点，让我觉得是有一些人在 coaching 的过程中更容易有新的启发和思考，有一些人比较难。我觉得其实是自己相不相信这一点，自己相不相信我其实是可以找到这个答案的。因为有的客户对于我来讲就是，哎，你总觉得就是哪儿拧巴着，或者是总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启发到他，或者是帮助到他。我觉得很多时候归根结底是他自己不相信他可以找到，所以他总会问我，你觉得呢？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可以告诉他的，所以我只能再去，哎，告诉他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功课，或者说，哎，我去相信他，我去normalize 他的一些东西，企图帮他去打开。但其实这一步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又是比较难的。当这个人其实如果是相信自己，他有的时候可能才会想来和一个 coach 去合作，想来去更深刻的有思考，因为他自己想去思考。而如果这个人来了，他就是想的，哦，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他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来，其实是很难去帮助到他。作为我来讲，所以刚才 Real 说的这一点，哇，我立刻就是想到我平时做的事情，以及哎不同客户之间的一个差别吧。
这个非常认同，也是我们最近一直有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跟别人去要一个答案的时候，那个答案永远不是你的，就你的答案是从你自己内心升起的。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每一个人的公理数都不一样，你的边界都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一直向外所求的话，你是找不到你自己内心那个真正适合你自己的答案的。所以如果你带一个预期过来，是希望别人能够给到你的话，你就会很痛苦，因为别人给不了你，你就会一直陷在那样的痛苦里面。
是啊，还有很多时候大家想要爱或者想要关心，然后真的过来的时候给了，但是你发现他们并没有收进去，因为他内心没有真的打开去接受这些爱，他知道自己想要。就像一个人很饿，然后你把饭端到他面前了，他说我没有勺子，所以就是你要给他饭又要给他勺子，但是这个勺子是要他自己拿过来才能挖饭吃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些东西给了他们，他们不想收，他还是在外面，就没有真正能进到内心。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大家会在某些事情上面是固执的，也是比较固化的。然后我们如果说想要让这些事情有所改变，最终的还是要从自己的心去打开。
对啊，因为今天大家听这期播客，他不会听完以后脑袋就变成了横，就变成了 real， 变成了层，就他还是他自己。有些东西你没有卡进那个齿轮，然后让他自己身体的那个齿轮转起来是没有效果的。就我们还是我们，他还是
对。就这一点其实就跟你们刚才说，哇，还是一年做了77期，然后曾又说，哦，大家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吧。我觉得我还挺有体会的。首先先说77期有多多啊，就是一年才有52周啊，同学，就是你还竟然觉得对啊，所以周更一年才只能出52期，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就是周更已经是非常高的频率吧，除非你是做那种很短的 YouTube 视频了，但是作为播客，就哪怕 15 minutes， 像我之前做的很短，周更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你们77期就是基本上是 1.5 倍啊，所以是非常非常多的，要给自己点赞。
给自己点掌声。
此处有掌声。对，就是因为你们刚才说啊，我们没有设目标啊，然后我们只是自己想录就录啊，然后最终我们也是达到了这一点嘛。我觉得天哪，太有感触了。因为其实我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之前就是周更，而且是固定时间的周更，那种状态可能持续了，我觉得得有一年，可能一年多吧，直到可能是去年夏天。我忘记了什么时候忽然间断的。当然肯定，哎，等我们开始去流浪地球了，就完全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就变成随心更了。但是之前确实是我是有带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啊，我就是想去，不能算坚持，我觉得这个还是我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目标就是，哎，那个门开了，我进去了，因为我想去周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刚才 Real 说，哎，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预期去做播客，会不会它影响了播客的质量？因为我们其实没什么话想说，或者是我们其实状态不好，我们还要去更新，还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就是尝试吧。就我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目标导向的人，这个可能让我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哇特别能坚持，就是去做一件事情可以持之以恒的去做。但肯定它有它带给我的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现在我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松动，或者是我会让自己更退后一步讲，或者是去扪心自问一些问题，让自己不会去总去坚持这件事情，所以让自己也变得更 flexible 了一点。但我觉得起码在最开始周更的这个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好像听上去哦，我要逼自己去更，哪怕我没有什么话想讲，我也要去推自己一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是有收获的，就是可能比较奇怪的点就是哦，我会去想，哎，我这周好像没什么话想说，那到底是为什么？哎，是不是我这周就是没有太多的去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太多的去读书，我可能还是更多的从一个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其实每一期播客我觉得每次录完了我都可开心了，我都觉得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一期播客，就每一期都觉得是最好的一期，就真的是这种感觉。然后哪怕是在一些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讲的播客里，我所谓的逼着自己去录了一期播客，让我放下了很多的这种执念，就是对于播客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一期好的播客应该是什么样子，所谓的出了很多的半成品，就是哦，这个想法其实很不成熟，或者是我没有想清楚，哎，但是我就是要出，我就是录了，录完了之后反而让我觉得，哦，我讲的过程会让自己的想法变得成熟一些，然后也是给大家听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可能是混乱的，可能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没有所谓的公信力和权威的，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挺宝贵的，说哦，这个就是很 raw， 就是很真实的，很不加修饰的这么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它的价值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坚持的过程中嘛。但后来我觉得是哦，我就放下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哦，我们出去玩了，就真的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那么必要去坚持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去打破自己，就比如说我们说哦，他内心没有打开，所以很难去让他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在想我的内心是怎么慢慢打开的，或者是我怎么从坚持到不执着于坚持，有的时候是外界的一些碰撞，哦，事情就是不允许你坚持了，或者是说生活中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让你不得不去放弃，或者是说，哎，可能我跟你们聊天了，或者总之有一些机缘巧合，然后让这个东西好像开了一个口。其实一旦开了这个口，哇，慢慢的就开始有水流进来了，就开始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有弹性。然后那有弹性了之后，可能自己就更愿意去尝试其他的。然后那我想说的时候就说，或者是说我想找朋友说就找朋友说，或者是像我们今天随便一个想法就找人聊，各种各样可能这种灵感也好，或者创造力也好，就出来了。那在原来那种坚持的状况下，我可能更执着于哦，我就要出，或者是说就没有那么灵活吧，没有那么的灵动或者是全面，但是它给了我另外的一些启发。所以曾刚才说啊，好像是你需要去尝试你的方式，让我想到的是这点，正好你们在说到播客嘛，我觉得是其实我做播客的转变以及在不同阶段坚持也好不坚持也好之间的这些收获，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特别喜欢你的这段独白。
是的
是的，特别感动。就是在听你说的时候，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聊坚持，在聊安全感的边界，或者在聊舒适圈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二元对立了。我觉得坚持就是不好的，热爱就是好的，会有这种极端化的嫌疑。但是在听你 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坚持它背后有很多细节，是我们全部都直接忽略掉的。就是你在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体验到了什么，享受到了什么，你会回头去思考你自己为什么今天录不出这一期播客，你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缺失了什么东西，你对生活是不是感知力下降了，就也会反向过来塑造你。所以有坚持的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然后等你坚持了，像你说的，开了一扇门，走进去了，有水流进来了，宇宙就会带你走到更大的地方去。但如果说有些时候你觉得听了曾和 Real 讲的，你要录播客，你就不要给自己设目标，不要给自己设预期，一年也能录出77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觉得，哦，那我就应该完全随心，今天不想录，明天也不想录，后天也不想录，然后过了一年也没有开始录，什么也没有发生，很容易会陷入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说一开始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我坚持一周录一期10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他如果能够经年累月的走下去，你会给很多跟你一样可能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给他们也带去很多支持和温暖。我们有时候讲话像即兴讲，跟你即兴聊，每期即兴聊，不去想自己要聊成什么样，能聊出什么东西的时候，确实也会觉得每一期都是最好的。然后大家在听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幼儿园的时候，就觉得幼儿园说的挺好的；等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初中生的时候，觉得初中生说的是挺好的。你会把自己整个成长的经历全部都打开来给大家看，然后不管坚持也好，热爱也好，其实它都是你成长的一种路径而已。你走在这条路上，有人骑脚踏车，有人开汽车，有人开宝马，有人开奔驰，也有人就是简简单单的在走路嘛，也有人在爬行。我觉得都很好，至少大家都在往前走嘛。那你有人在爬行的时候，你过去，你鼓励他一下，对吧？有人开奔驰的时候，你也不要羡慕他，就是这样。
我听航刚才说的那一段是有一种非常流动的感觉。我觉得你的状态现在是流动的，你也没有一定是怎么样，或者是有很多东西一定是非常抵抗的。你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像你所说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流动性的状态。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无论你感受到什么、体验到什么，你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相应的解决的方式出来。所以我们在说舒适圈这些那个边界在哪里的时候，我又突然想到，你回头去看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它是紧绷的还是松弛的，也是一种方式，可以反向的来看，我现在是不是要这么着急的去分辨是舒适圈还是不舒适圈？因为我现在自己就不舒适，可能还没有到就是需要去分辨的那个状态。等我舒适了，我自然而然知道什么是舒适圈，什么是不舒适圈。所以关照自己肯定是要先排在第一位的。
好的，老师知道了。我觉得挺好的，我们这一期聊得很开心，很尽兴了。
我也觉得是聊得很 超乎预期，又是因为有预期，但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好像聊的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的扣题。快闪门把我们带了进来，快闪门关闭了，我们在里面自由的玩耍了。
对啊，所以我说这一整期播客就是在点题，多有意思。
是，我们用播客本身在解题。
对啊，
挺好的。
那
你
你
们
那
两
边？
个是吃完饭了吗？
我们两个吃完了，你那边很晚了。
我那边我现在10点半，没有10点半，10:13。
那你也差不多
然
好去
后，
洗漱了。
对对对，你们去玩吧，我刚说去忙吧，你们两个没有不忙，你们两个去开心吧。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这样，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这是一个结尾之后的结尾，其实节目都录完了，然后我自己又想加一个结尾，原因是两方面。一方面，其实当时录节目的那种感觉就是，哇，思想碰撞非常刺激，非常快节奏，就像坐了一个过山车。但是这种刺激、兴奋的这种高点，等它下来之后，发现，哎，还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去沉淀的，可以在更平静的状态下再去回味的。所以其实录完节目，我自己又去想了想节目中的一些讨论。让我觉得，哎，好像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节目中，因为当时的快节奏没有能够囊括进去，没有能够包容进去，所以自己又想稍微再总结一下。 另外一个其实是 Real 剪辑完了之后发给我，木星记已经把这期节目发出去了，我又去听了一遍我们剪辑好的完整的版本。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听完之后是觉得哇，自己的状态，因为当时是非常快节奏的思想的碰撞，我们三个就是要互相去抢话，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不去抢就没有机会可以插进去话，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念头可能还没有在说出来之前就会丢掉。这种怕念头会被丢掉，同时希望去有热烈的讨论和热烈的表达欲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我自己比较自然的一面。当自己非常有表达欲、有倾诉欲，我也是喜欢和别人进行讨论和切磋的。然而，在现在的生活中，其实这样的场合并不是很多。因为在做 coaching，不管是一对一还是在一个小组的场合中，大多数扮演的角色是给客户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去倾诉和思考。我会在适时的时候去给他们 reflection，给他们一些反馈，提一些问题，更所谓的人狠话不多，一针见血，帮助他们开启一些新的思想，开启一些新的角度，而并不是我长篇大论的再去说任何自己的观点。而平时自己录单口也是更沉静、更慢节奏的这样的一种输出方式，所以也特别感谢曾和 Real 他们的这种快节奏以及他们的强化，激起了我本身其实很 innate、很自然的另外一面的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和他们热烈的讨论起来，叽里呱啦的去讲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所以也想再次感谢他们。另外想分享的几个算是自己沉静下来的沉淀之后的一个总结和想法吧。其实第一点想说的就是关于语言，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好像要说啊，我们不要去 label 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给他们贴标签。像最开始我们说的舒适区啊，非舒适区或者是走出舒适区，曾当时说啊，当我们没有舒适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所谓的舒适或者是不舒适了，这两个东西就融合在一起了。但我后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语言本身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交流。比如说，还是用公共演讲的例子，如果我们在当着几百人、几千人的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共演讲，我们当时的感受就是紧张的。而紧张的意思是什么？是心跳加快，是忘词，是手心出汗，是脸红，等等等等。我们把这些身体上的、思想上的这些状态，我们管它叫紧张。所以每一次我跟别人说我紧张，我不用再去强调我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反应了，它是加速了我们的交流，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有效率。所以其实紧张这个词，或者是其实舒适或者是不舒适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而更多的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想说的并不是说哦，以后我们不说紧张了，我们要去形容这样一系列的状态，而更多的是我们给紧张赋予的另外的一层含义。比如我们觉得自己的紧张就说明我们不够自信，或者就说明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就说明我们没有提前准备，就说明一系列的东西。而其实是这些赋予的意义在阻碍我们的思想，或者是阻碍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走出舒适区，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这件事情去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说一旦我们去觉得舒适区是什么，或者是走出舒适区意味着什么，我们给它附加了其他的本身这个词并没有的意义，它可能就会限制我们，或者是影响我们的思想。另外，其实跟这个相关联的是关于成长，所以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成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不是走出舒适区，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用舒适区这个东西来区分成长。我觉得成长本身其实就是做一些新的事情，做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你觉得是发自你本心你想去尝试的东西。而去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其实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新的体验。新的体验包括新的想法、新的情绪上的反应、新的生理上的反应。而这些新的体验也会让我们去发掘、探索新的方式去 deal with it。去处理他们，去克服困难，而所有的这些 如果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经历中，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自己。所以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前和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的我们是不一样的，而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成长。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新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去做公共演讲，这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我们没有什么经验的东西。新的体验可能就包括紧张，包括我们生理上的一系列的反应，包括心跳加快，包括脸红，包括忘词。如果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觉得哇，这个就是去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新的不一样的感受，所有的东西都会变得更加的自然和流畅。哦，这就是一种新的感受而已。而如果我们把它去赋予更多的其他的意义，比如说天哪 this sucks， 就是太可怕了，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我不行，我不够好，所有的这些念头，所有的这些我们对于他们的诠释，反而阻碍了我们去更好的体验这个新的东西，阻碍了我们更好的去成长，更好的把这些东西融汇到我们的身体中，我们的经历中，我们的系统中，而从而其实影响我们之后的决定。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痛苦的体验或者是经历，出于本能我们就想去趋利避害，我们不想再去经历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不想再去忘词了，我们不想再去 embarrass ourselves， 感觉到羞耻，或者是觉得别人对于我们有评判了。所以当下次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规避，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哇，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好，我要去锻炼，我们可能会去 push ourselves， 让我们再去尝试，让我们再去经历。不管是哪种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打开的、开放的或者是身心合一的状态。哪怕是我们所谓的推我们出去、推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的这种状态，也更多的是一种用意志去强迫自己的状态。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在经过了不断的练习，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也许紧张会慢慢消失，但也有可能紧张永远不会消失。这种反作用，或者这种啊，我们觉得经过锻炼它会消失，或者它消失的没有我们预期中的快，都会阻碍我们再去尝试。而如果我们用更开放的一种心态去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新的体验，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这个就是成长的一部分，而不去过多的对它进行任何的诠释，其实是一种更身心合一的状态。我们就去体验这一刻的经历，没有所谓的好坏，不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所谓新鲜刺激美好的感觉而觉得更有动力，或者是带来的这种所谓的 quote unquote 痛苦的感觉而需要去规避，而把它当成一种正常的新的。我觉得新是一个比较 neutral 比较中立的词，它没有什么好坏，只是很不一样。而在这种不一样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有了不一样的成长。最后一点让我觉得有感触的其实是对于定目标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的预期。就比如还是拿跑步这件事情来说，虽然我们说哦，我要跑5公里，但其实我们的预期没有说出来的预期是我希望我跑得快，或者是不光是跑到这个距离数里程数，我们又要有好的体验，我们又想跑得快，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又想跑得长。而有的时候这些其实是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在同一次中完全达到的。所以在我们设预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给自己定目标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并没有说出来的预期，或者是拿陈总明祥，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哦，我不光是想要做这么长时间，我又希望我有好的体验，我又希望我能够练习，我又希望我做这么长时间。其实在我们经验没有累积到那样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是 conflicting 的，这些是互相违背的。所以与其说是制定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或者是对自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可以去划分这些，哦，我今天去跑步，我就是想要一个好的体验。 所以好的体验可能意味着我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距离数，或者是我跑的可能就不快。那我们就去接受这件事情，接受这件事实，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我今天就想跑一个长距离，我想去体验长距离带给我的这种新的体验和新的成长。所以它意味着可能我跑得不快，或者是这个过程中我没有那么的享受。但我觉得当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明确，允许自己在其他方面没有达到一种所谓的最理想的状态，反而我们可以用更平常或者是更平静的心态去体验所有的东西，这样也就不存在是不是坚持或者是说是不是放弃的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我们的期待很明确，因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同时这也是在关照自己身体、自己的思想、自己各个部分的一种对于自己有同理心的体现。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 challenge 自己，去挑战自己，或者去质疑自己，当我们设立一个目标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目标本身没有说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成分，它们本身就是 contradictory 的，它们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或者在同一件事情上无法达到一个圆满的，所有的都是100%的这样的程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去权衡，或者是说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松弛，然后去体验这一部分，用开放的心态去体验这一部分带给我们的感受，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把新的体验融汇到自己的系统中，不断的去成长。这就是结尾之后的结尾的一些碎碎念，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吧，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见。感谢你的出现，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一个朋友。 Have a nice day.